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然而然说中文》第112期《中国的四大发明》下。大家好，我是佳佳，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上期节目，我向大家介绍了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两项，你还记得是哪两项吗？没错，它们就是造纸术和印刷术。今天我们接着看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另外两个发明，指南针和火药。依照惯例，提醒参加咱们募集计划的朋友们，在我们的网站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 你可以下载到本期节目的完整文本和重难点释义。接下来再让我们说指南针。先秦时代的中国劳动人民已经积累了对磁现象的认识，他们在探寻铁矿的时候常常遇到磁铁矿，即磁石。磁石的吸铁特性很早就被人们发现了。中国的司南是指南针的前身，司南之称始于战国，终止于唐朝。司南最初指策影的表杆，再到后来的磁勺，名称仍沿用司南。磁勺是一种天然磁石琢成的勺形指向器，圆底为的是减少摩擦力，易于转动。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制直成书于西汉，或许是先秦之书的《鬼谷子》中记载了司南的应用。郑国人采玉石就带了司南，以确保不迷失方向。后来人们不再满足于天然磁石，而是开始寻找它的替代品——人工磁铁。北宋时，磁化技术取得了突破，它加速了磁性指向器的普及，并且导致指向器形制的演变。指南铁鱼或者蝌蚪型铁质指向器及水浮磁针应运而生。人工磁化方法的发明对指南针的应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当时的技术人员用磁石去摩擦缝衣针，就能使针带上磁性。另外，它对指向器形制的改进产生了另一个突破，针状。针形磁铁通常是狭长菱形，中间支起，可在水平方向自由转动。受地磁作用，静止时两个尖端分别指着南和北。梦溪笔谈接着说，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用针指向，它的指向精度可以得到极大的提高。由于指针指向精度得以提高，人们在使用指南针时很快就注意到它所指的方向有时并非正南，这就是磁偏现象。关于地磁偏现象的发现可能早于宋代，人们已经知道地球的两个磁极和地理的南北极只是接近，并不重合。磁针指向的是地球磁极，而不是地理的南北极，这样磁针指的就不是正南正北方向，而是略有偏差，这个角度就叫磁偏角。又因为地球近似球形，所以磁针指向磁极时必向下倾斜，和水平方向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称为磁倾角。不同地点的磁偏角和磁倾角都不相同。磁偏角和磁倾角的发现使指南针的指向更加准确，这样司南就演变成了指南针，这是磁性指向器形制的最重要的改进。南宋时，指南针的架设问题有了新的进展。南宋陈元亮在《士林广记》中记述了两种指南针，即指南鱼和指南龟。它们可看作水针， 水罗盘和汉针汉罗盘的先驱。水罗盘也叫浮针罗盘，是从指南鱼发展过来的。指南鱼是木刻的，可浮在水面，也不太怕水面荡摇，已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结构。此后水针被进一步改进，将磁针穿上小木条，取代了木头刻的鱼，使之更为实用了。《士林广记》记载的指南龟则是后世汉罗盘的先驱，它因为采用了竹钉织成，摩擦力小，旋转灵活，因而也受到人们欢迎。后来它发展成了书轴织成式，这种形制就成了使用简便的汉罗盘。磁针问世后，先后用于堪舆和航海。宋代中国在人工磁化和磁针装置两方面的突破，奠定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技术基础。最后咱们来说火药。火药从字面上来看就是着火的药，有意思的是它在英文中的名字却是 gunpowder。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它在中文和英语里的名字差别这么大？这就要从火药的发明说起了。其实最初火药的发明完全出于偶然，也并非用于它后世被世人所熟悉的功能武器。火药的发明源于中国古代的炼丹术。炼丹术我们在往期节目中有提到过，它的起源很早，战国策中已有方士向金王献不死之药的记载。丹是中药的一种剂型，古今许多药方都名之曰丹，以示灵验。炼丹是古人为追求长生而炼制丹药的方术。古代的皇帝有权有钱，后宫佳丽三千，过着可以呼风唤雨的生活，但他们唯一不能控制的就是生老病死。他们就想着要是能长生不老该有多好啊，于是他们就开始想方设法地寻找一种可以永生的方法。他们向民间广求丹药，招纳方士道士，还亲自炼丹，从此炼丹成为风气，开始盛行。炼丹家对于硫磺、砒霜等具有猛毒的金石药，在使用之前常用烧灼的办法服一下。服是降服的意思，使毒性失去或减低，这种手续称为服火。唐朝炼丹家清虚子在《服火反法》中提到，他利用唐初孙思邈发明的硫磺服火法，将硫磺、硝石等量混合，加入少量马兜铃，研成粉末后均匀搅拌，放入药罐里，再在地上挖好坑，将药罐放入坑中，合地平齐，然后再将一团明火放入罐内，就会有烟冒出。这时将药罐用四五层湿纸封好，上面再盖上两块方砖，四面用土填实，等快冷却时取出混合物，即服火了。唐代的炼丹者已经掌握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硫、硝、碳三种物质可以构成一种极易燃烧的药，这种药被称为着火的药，即火药。由于火药的发明来自制丹配药的过程中，所以在火药发明之后曾被当作药类。本草纲目中就提到火药能治疮癣、杀虫、驱湿、瘟疫。炼丹术流行了1000多年，虽未炼出能让人永生不死的药，也对国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阻碍，但它也不是一无是处。道家、金丹家顽强不息的实践和探索活动，客观上刺激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对化学、冶金学、矿物学、医药学及生理学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火药不能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又容易着火，它的配方便由炼丹家转到军事家手里，进而发展成黑色火药。黑色火药在晚唐时正式出现，它是在适当的外界能量作用下，自身能进行迅速而有规律的燃烧，同时生成大量高温燃气的物质，在军事上主要用作枪弹、炮弹的发射药和火箭的推进剂及其他驱动装置的能源，是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末年，火药开始被用于军事，到了两宋时期，火药武器发展很快，火药兵器在战场上的出现预示着军事史上将发生一系列的变革，从使用冷兵器阶段向使用火器阶段过渡。火药应用于武器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后来随着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发展，逐步过渡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除此之外，宋代演出的杂技节目开始运用刚刚兴起的火药制品、爆仗和吐火等，以制造神秘气氛。宋人同时也以火药表演幻术，如喷出烟火、云雾，以遁人、变物等，以收神奇迷离之效。说到这儿，本期节目也即将结束了。怎么样？你拿捏中国四大发明的相关知识了吗？相信你们国家也有不少发明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你愿意给大家介绍一下吗？相信其他听众朋友们也和我一样好奇，欢迎你来我们的社交平台或网站与大家分享。另外，募集二畅所欲言二月份的节目和三月份的话题都已发布了，还没收听的朋友们别忘了收听哦。想参加三月份节目录制的朋友们，请在3月24日前将你的录音发给我，感谢，期待你们的参与。下期节目咱们来探讨一些对外语学习的认识误区，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希望大家都能天天正能量满满，咱们下期节目见。